你不是把它解成极微之后就认识它的吗？你不是认识它的真实物理性、化学的本质性之后才认识它的吗？当你把它解析之后，它就没有你认识的相了吗？所以你认识的相都是你的分别而已吗？唯识只在说这个，他不是在说本体界的存在。可是外人却又从定义上说，你们叫这个世界叫遍计所值，遍计所值可以无中生有吗？我就不承认，呵呵，对不对？这背后的问话是这个意思。请看本文，他说：若遍计所值之性是依着依他起，实在无所有而肆意显现的话，怎么会无中生有而我们成就了遍计所值？你又为什么理由说在无所有当中可以创造出遍计所值呢？对不对？这用我的话把它白话稍微解释一下。同样的道理，它分两句话解释。第一句话解释它怎么来，遍计所值相怎么来的。那底下的答案是这样：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先去看意识遍计，意识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我们第六意识可以遍缘一切形象，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它可以伴随着前五识，眼见色的时候呢，你的同行意识去了别它，说哦，你看到了红色、青色、白色，对不对？由意识告诉眼识说你所见的色是什么色，这是同行的意识。梦中的意识自己单独也可以生出梦中的影像，对不对？它不依赖眼睛。在梦中的意识它可以见到好像眼睛看到的色相，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远行独行无生灭于窟，嘿，你的同行意识可以了别一切相，独行的意识可以创造一切相，或、哦、意识的能力非常厉害。所以意识的遍计啊，它可以无中生有颠倒生相，颠倒生相就是无中生有，它可以无中生出什么内根生外气界无量的形象。由意识遍计的能力，它可以无中生有颠倒生相，而创造出内根生外气界的无量的形象。我们跟你讲无意的无所有意的是指意识遍计颠倒生相的那么多的无量形象，是指这个东西无，而这个东西完全是遍计所值出来的，而不是说那个本体有没有，是指没有你意识颠倒生相遍计所起的无量形象，没有你自己以为的这么多分别。这么多分别只是你今天在新的原相上创造出来的假名而已。如果它的本质从我们的世间智者来看，它的本质它不过就是地所谓火风嘛，各种原子分子的组合状态而已嘛，对不对？为什么某一种碳分子的结合你称它为碳，某一种碳分子的结合你称它为钻石，只是因为它用不同压力来创造出来它的形象，对不对？两种价值天差地别的，同样是碳原子的结构，碳分子的结构，高压创造出来的就是钻石，低压创造出来的就是碳，乌的土炭，两个价值直接拿去烧，对不对？直接拿来卖钱，吼、哦，那给他差价多，对不对？明明分子结构是一样的，只是所受的压力成因不同，对不对？分子结构明明相类似，为什么价值差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差别当中受用它的分别性而已，不是说它有没有，不是说它亲近下劣，不是说它高贵低贱。这些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遍计所值。我们说他执着无中生有的是这些东西，不是指他究竟的本质有没有，是那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指这个意思，是指意识遍计颠倒生相创造出来那么多的无量形象的种种分别，好丑贵贱大小方圆，所有这些的分别只是分别，我们说那个分别性叫做遍计所值而已。他依止的还是依他起之性，对不对？由自寻其种子所生依他缘起的种种现行法，而你今天再给他加上去的行事价值，那是我们的分别，懂吗？不是它真的有那个价值，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那个价值。 他只要有行有市，你该有什么价值就有什么价值，可是他永远都有条件决定，那个生源条件过后，他也没有功能自然住固，没有自然保持那样的条件价值的存在，没有。所以我们要无的，要说无中生有的，偏离所执所建立的那个是意识遍计颠倒生相所成就的这一切无量形象，是指这个东西是无中生有遍计所施的那个种种相。所以偏离所执是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依止于依他起而不见依他起，却随着自心分别而以为分别有真实，是这样无中生有颠倒生相无量形象遍计而有，对不对？这个偏离而有是这样来的，那为什么我称它为偏离所执？因为它自相实无，你偏离所执认定那个相没有真实，所以他说自相实无，实在是没有的，实在是没有的。比如说林志玲总算被拱到第四名还是第六名去了，安心雅变第一名，光凭他年轻呢，林志玲我今天才知道三十七岁了哦，对啊，杀他几回啊，对不对？读两个硕士，又搞那么多年的那个事业这样下来，对不对？只是保养的好一点，对不对？透过媒体塑造他的形象，那有个安心雅出来就把他比下去，我是没公司啊。我意思就是说，他的第一名模这个名字啊，自相实无，第一是什么？行事价值，对不对？定义出来，的确。他每个小时站台的价钱的确是有他的行市，对不对？可是随着今天呢、评比的不同，安心雅后市看涨，林志玲后市看跌，你买哪只股票？对不对？那问题是人不能用股票价值来看待吗？对不对？喜欢他的就是喜欢他吗？对不对？好，自相实无，但是却有什么？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有人爱他就爱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人都在追求这种真爱，是不是这样？你们哪个人不喜欢被偏离所执所爱？只要有人在我这个人的四大上面产生那种偏离所执，我就给他爱一辈子，对不对？我也爱我自己所爱的那个偏离所执，我爱得住我的偏离所执，你只要继续爱他，他就被你一直爱，他不想被你爱，他还是得被你爱着，对不对？他不甘愿也不行，对不对？唯有你的遍计所执可得，对不对？只要你继续这么做，他就有值得你这么做的理由，对不对？你一旦放弃这个理由，你就不会这么做，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啦，对不对？所以最后只有坚持到底而已嘛，对不对？只有这样子才是唯一你固守的价值，此外无他。自信自相实无，不要因此而觉得啊，那么简单。价值不是跟别人比较的，你自己本身跟他的对待关系本身就有他的价值，对不对？其他别人所说的，别人承认跟不承认的，自相实无，就是这样。佛法讲的真实了以后，世间智者都会同意。但他不能够只用世间真实去看待他而已，他有出世间应该去重新思维定位的东西，他有不同的思考，他有不同的功德跟方向啊，这个是需要训练，因为他非常违背我们今天世间的习气，我们一般的偏好跟情执成见往往不是我们今天佛法所说的那个方向，差别在这儿。而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生烦恼。烦恼本身其实本身并不是过患，过患就是你为它做各种的抗拒、保留，所造的业会招来而后自己不情愿、不自在的恶果，只是这样。好，这叫做偏离所执。偏离所执为什么叫偏离所执？它指的就是只有你的执着本身而已。执着本身所依赖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自相是没有的，对不对？你要执着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都是因为你的执着而有，你所执着那个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已，你所执着那个东西的本质是不存在， 当你一天不认定，他就一天没那个价值，对不对？他是一瞬间一心之间翻盘的。人心无常就是这样，翻脸跟翻书一样，比翻书还快，不假反转，无自信转变，对不对？说不一样就不一样，说翻就翻。人心的无常是这样显现的。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圆成实自性。若圆成实自性，前面怎么定义呢？遍计所执永无有相，就是认识到遍计所执的这个执着本身没有这个执着本身的自相可得，对不对？就是认识到这个真实。所以在古老的论点，把圆成实自性称为叫做真实性，把遍计所执性叫做分别性，把依他起之性称为叫依他性，就是这样由来。所以三件东三个道理，只不过用三种角度来谈依他起这样子一个真实现象而已。因为所有的现象都是自熏习种子所生，待等啊依他缘起的每一件事情呢，包括圆成实也是这样。圆成实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个圆成实之性可得，对不对？他也是要你闻熏习，对不对？如理作义，法随法行之后，去证到了二空证如嘛。所以二空证如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不是嘛，是透过闻熏习、如理作义、法随法行，然后用般若证是证到了证如嘛。那依赖这些条件，是不是自熏习种子所生？是不是待依他缘、依他缘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圆成实自性本体也是什么？依他起自性。只是从他的真实性这一边，因为如果你从圆成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明明白白知道遍历所知只是遍历所知，自相永无有性，你已经证明到，就像你在实验室证明到一个物理的实验，证明到一个化学的实验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知道哦，原来一切物体的颜色只是光的折射或光的透视，只是你的眼根当中网膜细胞的显现的神经活动而已。当然你用这样子的条件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世界一点味道一点趣味都没有，对不对？比如说学电影的人，你们去看电影，就说这个荧幕的这边呢，有打光，这个荧幕的这边在收音，这个荧幕这边在做什么什么，这样看起来那个荧幕本身就没有趣味，对不对？就像我老妈每次看到那个八点档，哦，随着那个情节有情绪翻转的时候，我老爸就在旁边讲，黑龙编剧下来的，哎呦，这盖多的起点，那看是要怎么看，就没趣味了，别看，对不对？但是你完全不懂，像我老妈那样子情绪摆进去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石头向伊，戏也袂安怎，对不对？人咧趁钱，你悲哀，对不对？做义工你看义工，就是当安尼尔嘛，是不是呢？你说真的有什么吗？你只是认识到这个东西，但是欣赏到它的那个表达的意义，对不对？就只是这个样子嘛。他借着那个条件要说什么话呢？要展现什么意义呢？你懂就好了吗？你何必说穿了它是怎么来的嘛，怎么做的嘛，它是假的嘛，这不用假，那本来一切法哪有是不是假的呢？不依赖很多条件创造不出来那个像吗？对不对？真的也是假的咩？对不对？钻石是真的，钻石就是个名字本身，它如其真实，它也是假的，假借碳分子创造出来的形状而已嘛，行不行呢？只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在玩哲学的文字游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它的意义，这是意义本身。当你认识到遍历所知永无有相这个事实之后，你这个心态本身就是圆成实自性。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把遍历所知相当作真实，你的心就叫做遍历所知自性，对不对？当你知道圆成实的道理以后，你回来再看一切只是条件的存在，那你所见得到的事实就是依他起之心。当你用依他起之心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依他这个世界就不增不减，无垢无尽，也不生不灭，心不会生一点的留爱烦恼，不会，对不对？ 可以怎样就怎样，该怎样就怎样，只是随顺世间，不逾越世间而已，是入众生心，应所之量，行方便道而已。方便也不是随便，对不对？是有没有杠的啊？是不是呢？是有规矩的呀、啊，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嘛。而规矩是什么？偏你所知呗，对不对？所以啊，这些方圆都是因为大家爱这样子嘛，所以我就随顺这样子。而于中呢，如果你愿意听，你也愿意想学，我就跟你讲一点二空真实空的道理，二无我的道理，让你明白，去掉你生出烦恼随烦恼的逼恼心，让你生命可以自在一点。这是一个菩萨行者当天人导师的责任感跟使命，对不对？而不是强调要在世间做什么样子的作为才叫做佛法。佛法并没有决定相可言，问题是你要对什么对象说，你要陪伴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它有无量形象，它有无量形象。所以我们回来看看，他说外人，他就假设外人说，如果你们的圆成之心只是认识到片界所执永无有相，那怎么可以叫做圆成之心？因为你没有认识到别的道理嘛，对不对？你没有认识别的东西嘛，因为外人以为要有个很高妙的东西才叫做圆成实嘛，圆成实不叫做圆满成就真实，这么高贵的名词应该有一个如钻石般发光发亮的东西嘛。他说没有，原来圆成之心只是什么？只是认识到刚才的误会是没有的，我自己的误会都是假的，这样什么稀奇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啊，对啊，真理，真理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他该怎样就怎样呗。他没有什么值得兴奋，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也没有什么需要感动，也没有什么需要感激涕零的东西，完全没有。道只在平常。禅何止说，道是什么？干死绝，路上狗拉了一坨屎，就是这样。那该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就怎样看待它就好了。对不对？头往庭外看去，刚好菩提树结菩提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呗。对，落花水面皆文章。但是虽然说是一物即不中，但是你可以得出绝妙好词出来，动人真心呐、啊，行不行呢？所以圆成之心本来也没有它的光华可得，他就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嘛，你怎么可以叫做圆成实呢？那怎么因缘叫做圆成实呢？那论主就答了，第一个答圆成实之心怎么来的，他说圆成之心是无变异性，什么事情没有变异过、啊、为什么没有变异？因为无变异的理由是没有你原来的来处应该的样子，也没有来处之后变化以后的样子，所以一切法当下如是，也没有一个当下之量可得，对不对？因为说是一物即不中，凡所说者都是片计所知，片计所知就是永无有性，因此之故没有一个东西在生在灭，没有生灭就没有变异，于中也没有住相自性可得，因为自相实无，有的只是片计所知而已。圆成实之性只是认识到片计所知相自相实无这个真实，所以他没有多给你什么，他没有拿掉你什么东西，所以你本来就是应该无变异，无变异就叫真如，真如的定义就叫无变异性，可是无变异性却随缘显现，所以它的定义，真如的定义就是不动随缘，不动就是无变异，随缘只是心相的显现，无关乎它的真实，所以你应该要这样认识真如啊，真如就叫做无变异性，因为他自己的自性不动无变异故，所以他可以随缘显现，不是吗？如果今天显现电啊、这个电影的荧幕，它自己的荧幕本身一直不断的变花色，那打在那个花布上的电影还可以看吗？就不可以看。那为什么你可以在电影的荧幕上看到纵向显现，有情节会让你感动，会让你生气？因为 白布本身始终无变异性。你可以用这样理解，因为我的心如镜子，所以心中会有纵向显现。纵向显现不是你自心的本质，它是课程烦恼，对不对？你在荧幕上所显现的像，何必为它动情呢？知道它是怎么有的，再说明什么意义，懂就懂了，对不对？实相实无，实相实无，了其意，不要随它的情牵。唯是要透过佛法，要透过这种训练我们的心意志，透过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烦恼免疫，又可以了解众生烦恼的由来，懂得怎么样陪伴众生的烦恼心，懂得在过程当中怎么样创造有利离苦解脱的条件，这些就叫做菩萨道，懂吗？好，所以真如就是无变异性，无变异性就是二空真如，就是圆成实之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而这些真实性只是要你认识到片界所知永无有相，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真的去看到遍地所知相怎么来的，为什么叫遍地所知，它所依的体是依他起，依他起是怎么安立的，为什么叫依他起，对不对？你如果如实的知道依他起相上面的遍地所知永无有去，你就是证入圆成实之心，圆成实之心所要证入的东西，所要证入的境界无变异性可得。那么为什么又叫做圆成实，用这么高贵的名称呢？因为底下又右底下这几个这三句话是解释为什么称之为圆成实这么漂亮的名称，因为这个圆成实之心的道理是在所有一切所缘性当中最亲近的。你只要随顺二空真如的道理去看待一切的境界，一切境界不会生出烦恼，这就是亲近所缘性，它是一切所缘当中最亲近的。亲近的意思是什么？不生烦恼。比如说你去观不净观，不净观观错了会生出厌离感，太深太强的厌离感，乃至于会到自杀，会对于生命三界完全没有留恋，对不对？快快的想要求死。你如果不当的去修慈悲观，你会变成烂慈悲，最后把你的财产通通输光了，对不对？输给谁？输给一个大骗子，就是因为你一心的烂慈悲。所以呢，这些圣道所用的止观的所缘境啊，那些道理啊，那些境界啊，都有它的用，可是都有一点麻烦。所以这些麻烦呢，通通就叫做有漏性，不能叫做清净性。它是为了要解决某一部分的问题，可是它还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它不是究竟，只有圆成实之性。只有你去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讲二空真如。管他你是见佛是见魔，都不要忘了他是你四相所变，对不对？佛魔我一样尊重，为什么？都是我四相所变，见相如见心，我的心是恭敬，我对待一切相是恭敬，我管他是佛是魔，行不行呢？我的心一片平等，我何必在名言差别上见差别呢？听不听呢？不是我眼中没有真实，是这种道理性能够让我的心一直在上面而不会生烦恼，所以这种所缘性呢最亲近。他，你依止于他去做的很多的造作，一切善法中最圣性，他可以让你去做的善是最圣的善。为什么那种善叫做二无我性？二无我性是一切圣心当中最殊胜的，最殊胜的，因为它可以完全放掉一切的框框，随着一切世间所认定的好而好，对而对，方便而方便，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这种改过迁善，少欲自主又不以少为主，增上精进的力量，是一切善法当中最殊胜的。二空真如会驱动你去做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所以呢，在这个功能上，我们称它这个道理 叫做圆成四智性。因为你只要有这种心态，你可以圆满成就一切善法，对不对？究竟达到他的究竟，他的真实性。所以由这种最胜意呢，我们称它为圆成四智性，对不对？有两种殊胜，一种是我们今天心可以圆念到的道理性上，它是最殊胜的；第二种，一直这道理让我们的心去造作的功德性是最殊胜的。因为有这种两种殊胜，它最胜意故，所以我们称它为圆成四智性，而不是说这个道理本身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有什么大篇幅的道理，它没什么道理可说，对不对？动心即乖，你要说它是什么名就错，你要说它完全没有，你又断灭，你又坏法，对不对？但是你就这样子道归平常，菜根香，对不对？不需要加人工添加品嘛，行不行？这样子，纵使如此，菜根香也是由山河大地一养出来的东西嘛。山河大地本质上有杂染，他性就会有杂染，不是他自己愿意的。连他的本质的一元事都不完全合乎人的受用，何况为了人的五欲六尘的贪爱，又添加不需要的东西，我们还要辛苦赚钱，用很多的口口去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懂吗？我好久以前要买一只手机，然后呢，在某家大哥大的店啊，哎，我都讲出来了，跟那店员撸半缸，他说啊，你这种人啊，不用买手机嘛。后来现在有一种给老人家，我给我爸爸买了一只，那个字幕很大，啊，只有来电接跟要关机的那个东西。它什么功能都不需要有，对不对？还需要有的就是那个119那些紧急拨接的号码，能够用快速嘛一码拨通的那种东西就好了，对不对？我还想给我妈妈买一只母子机，就是可以呼叫彼此的，因为他唯一打的人就是我们这几个儿子，对不对？只要直接单键按码就可以拨接的就好了，对不对？也不用去换老花眼镜就可以直接现在起多几条弄一通。我的需求是这样子，是你跟我讲哦，他要触屏哦，他3G 的，你7-8G 对我也没有用，是不是？我还要花那么多钱，2-3万块钱去买那个不需要的功能干什么？可是人就这样子透过一种什么叫做潮流啊，什么叫做硬啊，什么叫做价值啊，你学一堆的东西，对不对？你不得不要那样子，对不对？还付出好多的代价，又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好奇怪啊！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呢？可是我们就是这样活着嘛，对不对？那既然已经这个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要该怎么对待呢？学佛是一个好的方法，对不对？我们不必须要去改变这个境界，不需要跟这境界对立，对不对？改变你的心态，有每一个你能够改变的人从自己开始，对不对？透过长时间这样子的一种自己对这个道理的体会，然后把这个心得报告讲给你愿意听分享的人，对不对？当多一个人改变，那共业结构就会有一分清净的可能性可得。而对于你要改变到最后的究竟，不以一生一世来论断，对不对？绝对不看清他未来的可能性。末法对于佛教徒而言没有必要去认定它，它只是让我们认定无常的由来而已，它不是我们害怕的所缘境。就是佛法你懂了这个三种自性的道理，三种自性是心的三种状态，心本来是一他起的，是无自性生灭的存在，可是你无端端加上无量形象意识片计颠倒生相，自相全无，只有什么片计所执可得。你只要不认识到偏离所执永无有相，你完全被它宰制，对不对？所以这三项不是什么大的哲学，他就跟你讲，你只要看你的心，心就只可能存在这三种状态。 因为我不认识心的状态是依他起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偏离所知去论断他，因为我们没有去敢承认去接受，很简单的很平常心的去接受他的偏离所知永无有限的原成之心。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的那一堆书，老实讲我老跟阿内嘛不可能够用到它，对不对？我不用到它，你不给人家消水掉，难道叠出来谁杀不我长蛀虫啊，对不对？你用那些猪养蛀虫干什么？对不对？让它去回收产生更大的价值嘛，反正摆在你身边已经没有了，可是就是情执难舍没。所以在依他起相当中要忍他的遍地所执，看有一天怎么圆成实他。就是这样子咩，生命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修正修正嘛。所以它只是新的三种太阳，不是三种哲学道理。你不需要给这三自性立很多的名言，创造太多的知识系统，它只是你如实看这一念心，心念只可能有这三类的形象而已。你要选择一下你心摆在什么位置是最舒服的。如果人真的要追求对自己好，远离苦恼的因缘的话，心要怎么摆？心要怎么安住？心要怎么降伏才对？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安住其心，降伏其心？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爱你的烦恼随烦恼的因？对不对？自己较量一下嘛。读经学论是要看这些东西的嘛。努力在这个地方有所作为的嘛。不是要讲一番大道理吗？你说一下这是要创是不是呢？创造那么大的知识系统是要干什么？读经学论是要读几本读几卷才够。有人说听你讲经十年你的风味没有变，我说那是无变异性的明月文章不过也很可能是我的偏离所知，也不一定的哈。我说 你到底要我变什么？我又不是演员，每天变高人给你看，你每天来听我的课就是要听什么？听一些趣味的东西吗？听一些让你感动流泪的这个事迹吗？我说啊，菜根香位置是平常，越学啊越没有味道，越没有味道越有味道，越老越是这样，越懂得真正的受用是简单就好，你到老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有福报的时候尽量分别没你有本事嘛，你有能力宰制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啊，你的福报要伴随着你的能力跟智慧啊。万一你没有能力去应付你的福报的时候，你的福报就变烦恼了。没有例外的啦，没有例外的啦。凡所追求啊，终成祸害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的情执不舍，成见看不破。看破是要看破你的成见，放下是要放下你的情执，没有要你改变什么，真理是无变异性的，懂吗？所以不要把读佛法学唯识啊，在法相当中绕那么大的圈圈，它就是这一念心，过来人看到的相，利用这么多的名言写下来而已。因为我们把它搞成这个世界这么复杂，所以法相就是这么复杂。你不能怪论点本身，论点本身没有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他只要随文起观，看见自己怎么在创造我们的生命境界。那如果你要有心找到改变的契机下手之处，你要防止自己不要落入另外一种偏激所致，用这种戒慎恐惧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生命，如此而已。你在一座相一支相当中去肯定这个道理，初定之后去实践这个道理，对不对？然后再回到一座上，再反复的跟自己反省跟肯定这个道理，下座之后继续实践修改的更好。所以佛弟子他的工作就是验坐精行，精行验坐，对不对？有缘人胜说法，无缘人胜默然，做给你看，对不对？ 懂就懂，不懂算了，我也不能怎么样，继续创造有利于你开悟的条件罢了，对不对？让这个生命境界多一个典范，如此而已嘛。我除了能够做最后的这一生的大布施之外，我别无是处，修修嘛，这四两蛋白质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在那四公两的蛋白质当中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它本质性当中没有什么东西。好，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定义。还剩两三分钟，我们快快的看过白板上下面这一段很重要的话，在441页。复记，有能遍计，有所遍计，遍计所知之性乃成就。那么此中什么叫做能遍计，什么叫做所遍计呢？何者又是他所创造出来的遍计所知之性？这段话非常重要啊！当知意识圈起来是能遍计，为什么能遍计呢？因为它有分别。所以则何？由此意识用智名言熏习为宗旨，这下礼拜我会解释。即用一切事圈起来，名言熏习为宗旨。智名言熏习种子所创造出来就是见分，用一切事名言熏习种子所创造出来就是相分。这意识的字体就是自证分，由自证分相见二分的变现。是故意识无边形象，分别而转，普于一切分别嫉妒，故名为遍计。那个遍计，遍计的遍前面加上个能，因此意识我们称它为能遍计。那什么叫所遍计呢？又依他己之性，我们称它为所遍计。可是依他己之性只是依他己，它怎么会是所遍计呢？他说啊，又若有此相，此相就是遍计所之相。什么遍计所之相？名言安立。因为你名言安立，因为有名言安立这个相的缘故呢，使令依他己之性变成了所遍计。所以呢，遍计所之性的体是谁？依他己之性的一分相貌，所以后文就会看得到。因此之故，在依他己之性当中，透过遍计子的安立，让依他己之性变成了所遍计，此中是名为遍计所知之性。由此相者，是如是意。因为你所取的这个相的这一分，因此之故，你的心就认定它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复次，云何遍计能遍嫉妒？缘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执着？由何起语？由何言说？何所争议？底下这段话每个字给我背起来。所谓缘名为境，于依他己之心中取彼相貌，由见执着，由寻起语，由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于无意中争议为有。到此为止。由此啊，我们说能遍计的意思，能遍嫉妒依他己之心而变成遍计所知之心，由此遍计能遍嫉妒。到此是今天白板上所写的这下面那一大片，右边呢是我个别把这边用到的原名为境的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依他己之心，什么是见，什么是寻，什么是语，什么是见闻觉知，什么是无意，什么是有，对不对？个别个别定义，你们抄下来回去好好的把它看懂。我们下礼拜专门来谈这一段文，那由此来谈，由这个道理来建立，那么依他己之性、遍计所知之性跟缘成实之性到底是应该一个呢还是三个呢？我们下礼拜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今天到此。